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5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个月24号，北韩和韩国在西部海岸国境线爆发军事冲突，双方发生擦枪走火。韩国海军开枪警告，随即北韩发射了10枚火箭弹回应。冲突事件发生之后，就在同一日，韩国军方宣布将会同美军一起在黄海进行大规模海上联合演习，包括陆海空军、海洋警察都将会参加。对此，韩国专家分析认为，目前在中俄和美国交互状况之下，今次事件可能是北韩故意所为，不排除未来恐怕会引发更多的武力冲突。
综合媒体的报道，南韩军方说，北韩的一艘船只在24号凌晨3:42越过位于黄海的北方界线，南韩海军因此鸣枪警告，而北韩反过来说南韩军舰越线，亦因此自24号凌晨5:14起接连向北方界限线北边的海上缓冲区域发射10枚火箭弹。此举已经违反了南韩和北韩在2018年签署的平壤共同宣言。据悉，海上边界被视为是南韩和北韩两国的军事冲突热点，双方都声称拥有更大的海域。南韩媒体指出，1999、2002、2009以及2010年，两国曾经在西海交战，一共导致54名官兵阵亡。对此，南韩世宗研究所北韩研究中心主任郑成祥分析说，这次事件很有可能是北韩刻意引发北方界限线武力冲突，南韩军方应该做好准备，以防再次发生北韩军队在海上发射炮弹等状况发生。另外，北韩近期核武器动作频频，郑成祥指出，俄罗斯因为乌克兰问题和美国的关系降至冰点，中共政府和美国的关系亦持续恶化，北韩问题很难期待北京当局给予援助，而北韩很可能将当前的政治局势看作是挑起北方界限线武力冲突的绝佳时机。除此之外，南韩统一研究院北韩研究室长洪敏分析说，北韩似乎认为与中俄联合战线在某种程度上是让中俄脱离孤立状态，因此北韩认为没必要透过与南韩和解以改变局势。在这个同时，为确保应对北韩在北方界限线的军事挑衅，南韩陆海空军24号起至27号和美军合作展开大规模西海联合军事演习。据韩联社报道，南韩海军和美军一起将会在黄海执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演习旨在增强南韩军队的海上作战能力，提高海上特种作战部队的能力，以及反制北韩在北方界限线附近的挑衅。这次演习，南韩派出神盾级驱逐舰、护卫舰等20多艘军舰、阿帕契直升机、F-15K 和 KF-16 战斗机，美军则是出动阿帕契直升机和 A-10 攻击机。
10月24号，乌克兰情报首长表示，俄军正在向南部关键城市赫尔松派遣更多军队，准备进行战略反扑。当局此前表示，一些俄军部队曾经有离开迹象，但最近这个局面又出现了转变。
乌克兰情报局长布达洛夫说，莫斯科在试图给外界制造一切都已经失去的错觉。俄罗斯曾经公开声明，将政府官员和居民撤离赫尔松，但是同时俄军没有准备退出的意愿。BBC 报道说，俄军正在附近挖掘战壕，这个增加了未来几个星期发生激烈战斗的可能性。亦是在同时，莫斯科军方高层流出惊人的消息，指控基辅当局准备在自己的领土上发射所谓放射性武器或者是低挡量核武器的讲法，引发战局升级的担忧。乌克兰谴责俄国进行核讹诈，并试图栽赃基辅当局。美国智库战略研究所指出，处于战略考虑，俄国可能会切断赫尔松市的互联网接入，以限制当地的信息获取渠道。23号的消息说，俄军抵御了乌克兰在赫尔松西北部的地面攻击。 在战场上，俄军持续使用伊朗自杀式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等地区。乌克兰军方说，有 70% 的类似攻击遭到乌克兰军队的粉碎。自10月初以来，乌克兰一直在度向赫尔松推进，夺回了该地区大约90个村庄，当地有12000人居住。在另一方面，俄军袭击了大量的乌克兰能源设施，引发电力短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莫斯科摧毁了乌克兰 30% 的发电站。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几乎开始全城限电以节省能源，这个是为了冬季的时候的照明和取暖做准备。
中共新一届常委亮相，习近平的人马全面上位，这样是否意味着习近平已经一统江湖？专家表示并非如此。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版明夫24号在台湾国策研究院举办的中共二十大国际与两岸关系新常态座谈会上举例说，1969年中共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在中共九大上产生的170名中央委员、109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中央政治局常委为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刘少奇派系被一扫而空。那时大家认为毛泽东一统江湖，没有任何挑战，但只是过了两年之后，就发生了林彪叛徒事件，然后又发生了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矛盾爆发。此版明夫说，所以说一旦自己派系占领权力之后，真正的腥风血雨，真正的权力斗争一定会发生的。如果没有敌人的话，内部一定会发生严重的对立的。历史学者、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博士在他最新的自媒体节目里面也讲到，相信习近平内部也会分成不同的派系。习近平一统江湖，被其他派系内部的分裂埋低了种子。习家军一统天下的开始，可能恰恰是他走向末路的开始，因为物极必反，这个是宇宙的规律，没有人能够逃脱。此版明夫还说，二十大闭幕会上，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被强行架走，显示中共党内矛盾公开化了。而二十大召开前夕，北京四通桥出现反习近平的标语，显示民间和政府的矛盾激化。这个是一个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之后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说表面上看着习近平是一统江湖，实际上党内的矛盾和共产党与民间的矛盾正在度激化。
美国在10月上旬针对中国宣布新的晶片和相关产品出口管制措施，要利用美国在半导体供应链关键领域当中的强势地位，阻止中国先进晶片的发展。华尔街日报利用一张图表凸显美中在晶片供应链的势力比重，说明了为何美国有能力可以钳制中国发展半导体的命脉。
据华尔街日报指出，由于半导体产业向来是一个依靠集体完成的全球供应链例子，因为多年来晶片产业高昂的研发成本和密集的资本支出，促使不同国家因为能力专精于晶片生产过程的不同步骤了，所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完成。不过半导体产业链中最关键、最源头的部分是美国在度控制，尤其是研发领域。好多设计最复杂的半导体公司都在美国，连晶片的设计软件和制造晶片的设备亦是由美国掌握。而且最重要的，由于美籍人才遍布在半导体的供应链内，美国政府因而有进一步的筹码可以切断中国取得晶片资源的能力市场的能力。拜登现在已经不允许美国公民以及永久居民去支持中国的晶片相关行业。 在半导体产业尚有部分，但是在晶片设计软件方面，美国企业在全球的市场就占了高达 74%， 中国只是占 3%。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龙头企业为 Cadence Design Systems 和新思科技，中国根本没有明确的领导厂商。IC 设计方面，美国企业的市场占了 67%， 而中国只是占 5%。 在这个领域，美国的辉达、超微、英特尔、高通都是最杰出的，中国的 IC 设计龙头则是华为旗下的海思半导体以及上海的伟尔半导体。半导体产业的中游亦就是晶圆制造，从半导体设备制造商来讲，美国市场占了 41%， 中国只是占 2%。 在这个领域，美国的应用材料、科林研发和科旅都是佼佼者，中国的领导厂商则是北方华创、中美半导体。晶片制造和封装方面，美国和中国在全球的占比都相对比较少，美国和中国在逻辑晶片产能占比分别为 15% 和 17%。 在封装方面，美国的产能只是有 2%， 而中国则是占了 46%。 所以华尔街日报说，美国有绝对的制高点，能够掌控最关键的晶片发展。
近期德国学者再次对疫情的起源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分子免疫学家布鲁特尔、塞尔瓦科学机构的数学生物学家沃什伯恩、杜克大学的药理学家范东格公开的最新研究显示，引发大流行的病毒种类来自自然起源的可能性不足一亿分之一。
这些科学家针对初始病毒进行了核酸内切酶指纹研究，论文发布在冷泉行实验室营运的 BioRxiv 上，还未经过同行评估，但是已经通过了基本筛选。这份报告的作者相信，大流行冠状病毒经过了实验室的渠道，而非藉助自然渠道出现，最终对全球范围造成影响。研究者估计，没有考虑极不寻常的弗林切点的情况下， SARS-CoV-2 病毒自然出现的几率在 1% 到 1400% 之间。但是在考虑到相关情况下之后，研究者观察到现在病毒的切点内的突变很集中，这个在自然冠状病毒中极不可能发生，而在合成病毒中几乎普遍存在。他们认为，如果考虑到这些突变，大流行毒株在一种自然发生的病毒的可能性下降到一亿分之一。在考虑到其他标准的时候，比如病毒的黏性末端、恰好完美黏合等因素之后，作者估计自然起源的几率更低。作者相信 SARS-CoV-2 是在实验室中经过了组装病毒的方法构成，然后从实验室中逃逸。而丹麦学者克里斯蒂安·安德森坚决否定这份报告，他说这种切割点在自然发生的 SARS 病毒中很常见，但是不会否认切点确实处于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位置。安德森的团队筹备了一份反驳论文，但不幸的是，由于这份论文基于一个过期的数据库，最终遭到取消。这一节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
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